弟兄姐妹下午好，这个不太习惯了，因为突然两只手不知道放哪里。你让我习惯一下嘛，没关系啦。早上那个师母哈，在那一边，反正也不，我也不知道哪一边呢，反正是那一边。他讲的是父母，然后早上我在另外一边讲的是工作。实际上呢，今天下午我不准备谈工作，我要来谈家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谈家庭建造这个议题的时候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哈，在座的你已经是父母的，挥挥手。好 ，OK， 手放下来。你还不是父母的，请你挥挥手。期待成为父母的挥挥手。哎，奇怪，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样？不想成为父母啊？怪了嘞！但是我要这样说哈，无论你是不是已经成了家，无论你是不是已经为人父母了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的身份怎么样，你肯定是别人的儿女，同意吗？不然你怎么出来？真奇怪哎，是不是？最近有那个很奇怪的议题啊，这个师母最近老是在跟我谈的是很奇怪的议题。两个男的站在我面前跟我说，或者两个女的在我面前，牧师你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祝福好不好？我这样看着他，你知道老花眼这样看着他说，祝福你们生养众多。这怎么生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谈家庭建造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谈家庭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，而且是我们第一个生下来的第一个身份，一定是别人的儿女，同意吗 ？OK， 但是呢，我们有很多人已经是别人的父母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要这样说，很多人是父母，但是不知道怎样做父母，对不对？你们这年人小心了哈，你们不想当父母哈。好了，算了，不要再修理你们了。等一下那个会后到后面去罚站，那个不是。各位，如何成为好的父母？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们需要让自己成为蒙神喜悦的敬虔儿女，这就是今天的主题。你愿意成为个蒙神喜悦的敬虔儿女吗？自己想清楚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老传道人，他这么说哈，他说。世上的法律多如牛毛，人类照样行恶犯罪，但是上帝的诫命只有十条啊，若是你能够遵守这十条，你必蒙受上帝的恩宠，并且在人的面前有极大的尊荣，同意吗？各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不管你，但大部分人都听过十诫，对不对？这是上帝通过摩西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，为要叫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分别出来，成为上帝的选民。跟我们有关系吗？当然有。我们这一群被称为或者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当然也是天父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拣选出来，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，为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颁布的十诫，各位，十诫会背吗？看起来是不会背，算了哈。但是呢，我这么说哈，十诫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，前面一个大部分呢是人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称它为纵向的关系，后面的六条是人跟人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称它为横向的诫命。各位好，那我们来猜猜看，你觉得纵向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大概你们可以猜得到了。第一条在出埃及记20章的第3节说什么呢？上帝说什么？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 OK， 这很清楚吗？你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上帝太霸道啊，除了你以外就不能有别的神吗？我跟你说，好，那我先不研究上帝霸道不霸道，我先来研究你这个做父母的霸道不霸道。你知道横向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 横向诫命。好，来，我给你看啊、哦，在20章的第12节说什么呢？上帝说：“当孝敬父母。”哎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：“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上得以长久。”各位，这是横向诫命的第一条。我说上帝很霸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父母的其实也很霸道、欸、你知道什么叫霸道吗？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说，或者我的儿子来跟我说：“爸，欸、我问你哈、哦，你是我爸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对啊 ，DNA 去验也是啊。”我不想选你当我爸，我可以选别人当我爸吗？你会怎么样？打死他？不会啦，我已经揍他一顿了，半死就好了，半死就好了。各位，你要知道，那不叫霸道，那叫真理。所以，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各位，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要我们明白，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些关系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些社会的关系，当我们从家庭离开，你要踏入社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如果这个跟父母的关系有一点曲折，你一定容易产生人际关系的混乱。哎，这不是我说的，那是心理咨商师说的哦，他哦，是他说的哦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近前的信仰可以直接从你的家庭关系开始，各位，你相信我，这对我们一生的影响会极为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可以从家里面学会过一种敬虔爱主的生活方式，你也一定可以在其他的任何地方为主而活。同意的说阿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基督的信仰可以从我们的家庭开始，那会对我们的一生来说有极美的祝福。所以当父母亲是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所以圣经说要孝敬父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就要邀请大家，我们如何从一个身为儿女的角色来思想怎样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哈，请问这一篇信息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跟我挥手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敢挥手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只有一个角色可以挥手，你知道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孙悟空，他是从石头蹦出来的，你是吗？你不是。所以你跟隔壁的说，今天的信息跟你有关，也跟我有关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通过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。主啊，无论我们怎么样有过去的日子，但我们坚定的相信你爱我们，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作为一个儿女的角色。主，通过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各位，问大家问题哈，如果你是一个儿女，你当然是儿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你知道吗？第一件事情最简单，要听从父母的话。简单吗？简单吗？年轻人说有多难就有多难，对不对？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听从我们父母。哎，先说好哈，听从父母的话跟年龄无关。再说一次哦，听从父母的话跟你的年龄无关啊。哥罗西书3:20说什么？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哎，话说回来哈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，你已经是别人的父母的，对不对？哈，你如何？哎，你会发现到我们这一做父母的有很多我们的儿女不太听我们的话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有没有注意到？好，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哈，如何让你的儿女听你的话？哎，这蛮深的功课哎。这个以后你再讲，那个是你的专业，我才不要讲这种东西，太难了。各位， 但是呢，我偷偷学了师母的一招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，你如何让你的儿女听你的话？首先，你就要展现出来你如何听你父母的话。OK 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想要让你的儿女很在你面前很乖，你必须在你的父母面前很乖啊。二十世纪初啊，美国有个蛮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啊，他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我活了六七十个年头啊，我不敢说过我学了多少的东西，但至少我学了一件事情，学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说我没有见过哪一个不尊敬父母的他会昌盛发达的，没见过。我讲的昌盛发达不是光有钱就了事，不是，是他的生命很丰盛。有些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教会服事啦，认识很多人啦，我们有些时候看一个孩子，看他这个将来人品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看他对父母的态度大概就看得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太太长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才不管你们想，就是我觉得她很漂亮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当时怎么看上那个漂亮的姑娘的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优点真的讲不完，优点真的讲不完。但其中有一项，至少是我看到的，她在她的父母面前很乖，很听话。包括他在我的父亲面前很乖很听话，我是看上这一点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感觉今天的这一篇讲道应该让年轻人好好听一听。来，各位，你觉得你是年轻人的挥挥手。我再问一次哦，你觉得你是年轻人的挥挥手。好，手放下来哈。各位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哈，然后你们再决定你是不是年轻人哈。这个我今年，我们到底多少岁啊？不要讲，不要讲。我爸今年96。别怀疑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各位，我有时跟他说，爸，他说我最近要去交一些朋友了。我说交朋友，对啊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我朋友全死光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次我讲到啊，有一次那个新春讲到，我说你讲完道再回去嘛，讲完道再回去。好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去跟那些年轻人讲话，我要去跟那些前唱诗歌。我说你什么年轻人？就是那些六七十岁的啊，九十几岁、六七十岁很年轻啊。我说啊，我嘞，你还没长大，别闹了。各位，你觉得你已经老了的，跟挥挥手，不敢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你年轻，各位，我不讲你们了哈，也不要讲我。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他对父母的态度实在是糟糕到令人难以忍受啊！如果你觉得你是年轻人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哦，不顺服父母，那个不是肉体的软弱哦，那是很可怕、很邪恶的大罪哦。相不相信？来，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哦。我们今天好像活在恩典时代里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，在箴言的30:17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
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
为鹰雏所吃。OK， 好，圣经这句话当然很明显，它是象征性的话语嘛。但是你也一定看得出来，上帝很明显的警告，不敬畏父母是一件极罪恶的罪。另外一段经文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段经文在利未记20:9，这都不是我说的，这都是上帝说的哦。他这里说什么？凡咒骂父母的，总要致死他。他咒骂的父母，他的血要归到他身上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，你还敢骂你的爸爸妈妈，你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啊。严重不严重？有骂过爸爸妈妈的挥挥手，你看没人敢了，对不对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你也许你会说，牧师啊，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很严重。但是万一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听过太多太多跟我万一的这种事情，这种对话，万一我的父母的言行举止根本不值得尊重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我的父母非常不完美，那怎么办？各位，请容许我这么说，我非常了解你的父母非常不完美。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一样，通通都一样。我们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但即便父母亲不完美，上帝仍然要我们尊荣我们的父母，敬重我们的父母。所以上帝在命令我们要我们敬重父母的时候，那个是我们该去做的事。只是很奇怪一个现象哦，当我们被命令要非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总会心不甘情不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段经文，在以弗所书6:1-3，我读给你们听啊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孝敬父母那不只是命令，那更是美好的祝福。我再说一次，孝敬父母那不只是命令，它更是美好的祝福。而且这个祝福非常特别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上帝在这当中放了一个极美好的礼物等着你来领啊。有没有看见？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喜不喜欢？喜欢的挥挥手。我很喜欢耶。好，你想要兴盛吗？你想要得喜乐吗？想要得长寿吗？想要得到上帝的保守跟看顾吗？想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吗？请你先孝敬父母。啊，你会想说啊，这是一个交换条件哈，我只要这个孝敬父母了，那这些就得到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千万不要这样子想，千万不要这样子想。万一你又说，哎，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遇到过，因为这个做这个心理谘商啊，做这个辅导啊，一天到晚会得到很多的反对意见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万一我的父母吩咐我去做的事情是不对的，是不合乎真理的，我应该听从他们吗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说，万一你的父母告诉你，你有父母了哦，万一你的父母讲了一件事情，你觉得是这不对的，不顺从父母，不这个，不是按照圣经教导，这个不服真理的，你听不听？快点，棍子快拿出来，赶快，听不听？你看，你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吧？不知道怎么办了？哎，回来看看这里，回来看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哎，很累耶，你们呐。哎，我这样说哈，如果你的父母亲要求很合理啊，你不用来跟我争辩对不对嘛，对不对？万一你的父母要求你是跟上帝的法则跟命令是完全冲突的，你说哎会吗？哎，我问你哈，你妈妈或者你爸爸要你到市场去卖白面，对不对？没有不对啊，分得出来吧？你爸爸会要你妈妈到市场去卖白粉，你去不去？白面白粉分得清楚吗？哎，有谁白面白粉分不清楚的、啊？各位，很多的人会觉得说：“哎呀，那我父母亲那是这样的。”各位，有些时候哈，真理让人自由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很多人，我相信哦，你的父母亲吩咐你做的，如果跟上帝的法则和命令直接违背或冲突，你难道一点点分辨力都没有吗？我不相信。所以要先有分辨力，所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，要在圣经话语里面，要在真理当中听从父母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是上帝的命令，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强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要说，当我们的孩子还年幼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办法分辨对错的时候，如果父母亲吩咐孩子去做那个不对的事情，各位，小孩不会负责任，上帝会要父母亲去负完全的责任，这是很清楚的事哦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说的是，当你的身量，当你的知识逐渐长大的时候，心里头明白过来的时候，我要提醒你，违背父母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。 你看哦，像我们的孩子有些时候很吵，对不对？吵也没办法，那是圣经说的啊，对不对？你会说，对对，你会说这个棚内无牛，槽头干净嘛，是不是？你只要让家里面很干净，就不要生孩子嘛，对不对？生孩子就满地都是，满地都是什么？我吃过这种亏啦。我儿子小的时候最喜欢玩什么，知道？乐高。哦，踩得我要死啊！真是啊，这踩到这样，而且半夜哈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认识一个从那个阿拉巴马州来的那个一个牧师哈，他有一次跟我说，哎，那个一个老外这样子，他有一次这个就是到我们教会去这个服侍这样子，他有两个女儿，大一点，在两个双胞胎的女儿这样。你不要以为女儿哈，比较小姑娘她就不皮，她皮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知道吗？就坐在那边乒乒乓乓乒吵啊吵啊吵啊吵啊，这个会前祷告还没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哈就这样过去那边抱起其中一个，这样笑眯眯的在耳边然后他女儿就坐回去，放着坐回去，两个人从敬拜赞美到。到讲完到祷告结束，哇，安安静静坐那个地方啊，哇！我就说，哎 ，James， 哎，你刚刚跟你女儿说什么？她说你想知道哦？对啊，我想知道，她是那么乖啊，而且你还笑眯眯跟她讲啊。你就说，我在这抱起来，你再不给我好好乖乖的坐着，你看回去我怎么揍你？而且我说到一定做到。好乖哟、哦，各位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，你现在好像感觉跟你的父母亲的关系不太好，各位，请你把这句话抄下来。严重警告：违背父母，损害身体健康，有碍事业发展。你最好抄下来，然后贴在你的那个门框上面，每天看。不相信吗？试试看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听从父母亲的话。第一个，听从父母亲的话。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你一定要照顾父母的生活。哎，各位，每一个人都期待有美好的家庭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也曾经有人说过，孝顺为齐家之本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建议你哈，当你逐渐长大，什么叫逐渐长大？就是逐渐懂事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练习照顾父母的生活。不要等到父母老了以后再来照顾，以为来得及。各位，我不讲你的情况，我讲根据过去历史的记载，有很多的社会他们不肯照顾年老的父母，任凭他们死去的那个异教文化的社会，到现在为止通通消失，就这么简单。而我却看见当今我们整个社会里面，很多的人对他们的年长父母的照顾越来越冷漠。哎，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，哎，在2000多年前呢，提摩太前后书那个时候，保罗就跟他的属灵儿子提到这件事情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该知道，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”请问什么叫危险的日子？什么叫危险的日子？他后面跟着说什么呢？说：“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傍赌。”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结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制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烂，不爱神。我都快喘死了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些？有好几个就是直接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的原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问大家哈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已经活在一个末后危险的时代？我不管你啊，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哦，你会以为说，哇，这么严重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自己，其他人我才不管啊，其他人管他的，但是走进来这里的各位，如果你今天从这个大门走进来的，包括你从网络里面看到走进来的，感谢主。如果你自称为一个基督徒，或者你期待明白上帝的真理，你就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知道关于照顾父母的这件事情，圣经是怎么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福音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 教会服事重要不重要？这个大使命，这个当然非常的重要啊。但是你不要怀疑哦，但是你不要怀疑哦，当你的父母年老的时候，你对他们的照顾比你在教会的服事更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给你们听哈。在马太福音里头哈，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哈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？哎，这个故事是这么来的哈。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啊，他饭前没有洗手，法利赛人就说他们犯了古人的遗传呢、啊。然后就产生了一对的这个一阵的对话，这样的辩论了、啊、哈。然后耶稣基督继续说什么呢？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共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你们就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，假冒为善的人啊。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各位，这段经文其实蛮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我讲给你们听哈，至少我见过，我不是讲你们啦，反正我也不认识你们，对不对哈？我见过什么呢？就是他去服侍，他去工作，他去做这个，他去做那个，然后呢，他爸爸妈妈没人照顾。等到他爸爸妈妈死了以后，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爸爸妈妈怎么死。等到死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的那个丧礼啊，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啊！花了什么几百万、几千万，随便了、啊。哇，那个车队排得老远老远，还塞车。你看哈、哦，就这样子。各位，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台湾话，所以这一段跳过去哈。有谁听得懂的吗？哦，真的有人听得懂哈、哦！等一下你们自己去翻译哈。伊讲在生一粒刀啊，卡呀西鳌拜低头，听不懂对吧？因为我这句话我不会翻的、啊，听得懂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在世的日子里面，你愿意给你的父母亲，就算是一小碗的豆子也给他吃啊，都好过他死了以后你用个猪头去拜他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？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里面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代里面是怎么样，就是有很多的人，他们被错误的教导，他们来到会堂里面只为了作秀，他们敬拜神，他们赞美神，他们读经祷告，他们甚至于按时奉献，但他们的父母亲却没有被好好的照顾。耶稣说你们在演戏，我告诉你，演戏其实被我们翻译出来叫做假冒为善、啊、他们甚至于对父母说，我给你的那一份，说啊，譬如说我妈妈在这里哈，假装一下当我妈妈哈，我妈说，妈，感谢主啊，我每天为你祷告、啊、我本来要给你的那份那个奉献，我已经奉献给神了，神会亲自告诉你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可恶。有没有这种人？真不少哎。但是圣经却说，如果父母亲大了、年长的却不去照顾他，你比那个不信的人还糟糕啊。提摩太前书这样说哈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理、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当然有些人会说啊，牧师啊，这一段是做父母的要好好的照顾孩子，哎，基本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啊。可是这段经文在当时的环境里面，真正的意思是说，这做儿女的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父母啊。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必须要这么说，你在教会你的服事怎么样？ I don't mind。 你带领多少人信主？ I don't mind。你奉献多少钱 ？I don't care。但是，请你注意，如果你的信仰没有从家庭开始做起，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格跟任何人谈到信仰。各位，昨天有来参加那个我跟师母的那个 的那个退休会的挥挥手，有哈？你会发现今天好像在修理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今天就是来修理人的。你会发现，哇，牧师很奇怪耶，昨天很轻松哎，今天很严肃。当然啦、啊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太多人在这一块真理上面教得很明白，听得很模糊，做得很莫名其妙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有些时候我就会放一块大的牌匾，会在那上面，然后尤其是那些年轻人，讲也讲不听，听又听不懂，懂了不去做，做还做不好，你看多可恶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听父母的话，要照顾你的父母。除了照顾以外，第三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要随时哦，我不想说一下子哦，不是等到你的父母死掉以后才去尊荣他哦，不是哦，随时尊荣你的父母。圣经说尊荣啊，圣经说孝敬啊，各位，孝敬这个字在本身里面有增加重量的含义，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。你如何认真看待你的父母，如何去照顾他们，供养他们，并且还要大大的去尊荣他们呢、啊？我用一段经文来证明我所看到的上帝的真理，他怎么说，这不是我说的、啊、上帝说什么呢？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看到没有，他把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放在一起啊，同样重要。各位，意思是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如同敬畏你的上帝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尊重你的父母，首先不要研究他们的身份地位，第二个不要研究他们的知识水平，第三个不要研究他的财产多少。各位，你无论何时何刻一定要尊重你的父母。好啦，讲完了对不对？怎么尊荣？怎么尊荣？来，第一个，我提供三个方向给大家知道哈，特别是年轻人。来，你现在觉得不是年轻人的挥挥手，哦，都是了哈，太好了，好，这是就跟你讲的，啊，你会说啊，牧师，啊，我老爸老妈已经再见了呢，再见就再见了，再见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哎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我等一下讲给你听。第一个，如果你的父母亲还在，向你的父母表达敬意。哎，我这么说哈，我在家里我有两个儿女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我通常对我的孩子哈，没有很多太多的规定啊，例如说什么考试考几分啊，我通常不是很介意，对不对？像我女儿每次啊，不可以讲对不对哈？我女儿每次数学都考100啊。只是要考好几次才加起来才会100，我不介意啊。我说 OK 啊，上次他跟我说，爸，我考48哎，我说真的吗？我上次才考27，我有很大的进步，感谢主，太好了，继续加油。哦，那是他小学的时候了，他现在已经长大26岁了哈，各位，所以我对他们在成绩上面没有很大的非要怎么样不可，可是有一点，对父母不敬。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对父母不敬，一点点宽容的余地都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，尤其是对他们的母亲。对，偶尔我的孩子对我没大没小，对不对？无关痛痒的事情，我大概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就算饶过他们了。但是从小到大，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女儿，胆敢对他们的妈妈有任何的不尊敬的言语跟行为，我绝对追究到底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哇，这么凶啊！如果你知道这个母亲，她怎么样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把她的孩子生下来？如果你知道这位母亲，她怎么样无怨无悔的照顾养育她的孩子？如果你知道这位母亲为了她的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面，从不曾停止，从不曾间断的疼爱跟照顾。并且在他们背后从来没有停下来，不断流泪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母亲，你怎么能够容许他的孩子能够对这个母亲产生任何一点的不敬？怎么可以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尊荣父母， 首先你一定要对你的父母表达敬意，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，不管他们财产，这是第一个，表达敬意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表达敬意是一件事，另外一个是表达感谢。请你要学会用感恩的态度向你的父母亲表达感谢。英国有一个人，他姓沙，我们当中有姓沙的吗？没有哈，他姓沙，叫做士比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啊，不然他姓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他姓沙士吗？我还姓可乐嘞，沙士。好，反正就是莎士比亚就对了。莎士比亚不姓沙哈，不知道哈，随便。但是他说了一句很棒的话，我分享给你们听啊。他说，一直到一个不知道感恩的孩子，比毒蛇的牙齿更锐利啊。这是他说的，莎士比亚这么说的。各位，你有没有为着你的父母过去为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而感谢他们呢？如果你觉得说我的父母从小就管我管得很严，管我管得很多，各位，你要为此感谢他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，他这样分享他的见证哈。他很多年前，他到教会来，他听到福音，他接受耶稣，他成为基督徒，他觉得很棒，哇，在教会里面得到很大的恩典。啊，一天到晚有弟兄姐妹关心他，他觉得很棒，他就每天读经，每天祷告，圣经的知识跟信仰的领受越来越丰富，他觉得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他就不断回到他的家，跟他的爸爸妈妈讲福音，做见证，他想要领受他的 领他的父母亲，领他的父亲来信主。可是他爸爸死活不肯愿意，怎么样都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怎么样就不想听他的见证。会不会觉得很怪？会不会觉得很怪？后来有一天，他就跑去找他的牧师，正好他牧师是我同学啊，不是李牧师哈，我同学好多个哈，不要乱想啊，所以你也别去问他啊。他去找他的牧师，他们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？”他的牧师，感谢主，他的牧师是个老牧师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很有智慧，这样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，听完了以后，他的牧师就蹦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角色颠倒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什么？角色颠倒了，这角色颠倒了，随便了，反正就是角色颠倒了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原来啊，这位弟兄每次跟他的父亲在谈信仰的时候，除了掐着脖子说你要去信耶稣，你不能不信耶稣，要不然你会下地狱这样子。然后他爸就快疯了，你知道吗？说你是干嘛呢？他说你信耶稣，我没有说你不对啦，可是你本来是儿子，信了耶稣变老爸了，你知道吗？掐着我一天到晚要我去吃。他爸死活不肯来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他在跟他父亲传福音的时候用错了方法，把老爸当儿子在教啊，这不累吗？然后呢，这位这个年长的牧者就跟他说，角色颠倒你就把它改一改就好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这样说，这位弟兄想要带领父亲信主的心态一点没错，只是方法用错了。他终于恍然大悟，他就说：“啊，那牧师怎么讲啊？”牧师就跟他说一说，他就说：“你回去先跟神祷告，求神给智慧。”哎，他就回去真的祷告。有一天，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说了，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就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他就开始拿笔拿纸来，开始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开始写信，里头写着说：“爸爸，你过去怎么样对待我？怎么样养育我，怎么样教导我，就为这一句圣经的话都没有，就是谢谢你过去如何带领我，如何背着我，如何扛着我到处去玩，如何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，这样抚养我，供应我，保护我，教导我，爸爸谢谢你，我为这个事情来感恩。”签完名嘣就寄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这位弟兄他自己做见证，他说等他下一次跟他父亲见面的时候，他父亲跑到深圳来，深圳，好，深圳吧，深圳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们也不认识他，对不对？跑到深圳来，他爸爸进来以后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哎，今天是礼拜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什么活动吗，老爸？没事，礼拜天，我要跟你去教会。就这一句话，礼拜天我跟你去教会。各位，然后呢？那一天那位牧师就说，那个老爸就走到前面来啊， 我要信耶稣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他儿子一点点的改变。各位亲爱的弟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如何向我们父母亲表达最深的感谢。我鼓励你，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，你不要跟他掐着脖子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读圣经啊，最好诗篇把它背起来啦，最好主导文给他背起来，你可都不要去理他。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孝敬他，这是第二个表达感谢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鼓励大家，你一定要听从父母的忠告。什么叫听从父母的忠告？箴言里头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这样说哈，你真的要仔细听从父母的忠告。尤其你会发现，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增长，你的父母亲会越来越老，但是你的父母只会比你越来越高明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永远比你老。你知道吗？大卫他曾经这么说过，他说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各位，我用这段经文告诉大家，你没有活到那个年龄啊，你就讲不出这一句话。那你会说，我们的父母一定比我们更有学问吗？不是。凭什么要听他们忠告呢？各位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我跟师母来到这地方，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 ABCD 我们也讲不太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然后呢，这个我们从台湾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只会 You say what I don't say, I say what you don't know 啊，对不对哈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当然要找当地至少有经验的嘛，而且还要找那个能信任的、经验充足的人，请他说：“哎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对不对？没错吧？”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你可以找到一个绝对不会加害于你，而且一定比你更有经验的人，除了父母，还有谁更合适？还有谁更合适？如果你学会听从那全心爱你、愿你付出一切的父母，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。各位，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最近哈，这个好，我跟你讲这个我父亲的事情哈。他有一年哈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就师母哈就赶快冲回去给他做了一些事情，这样子，哇，他又活过来这样。感谢赞美主，活到现在还好。他常常说：“哎呀，当时啊，这个月桂啊，就是他的儿媳妇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如果没有做事，我早死掉了。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要去好好做这个事啊，你要好好去做这个事啊。”他说什么呢？有益人群的事情啊，要好好去做啊。我就傻傻就一直做，那个钱不赚钱，你知道吗？就拼命做，拼命做，拼命做，拼命做啊。放着赚钱的事业不去做，做那个不赚钱的，只为了一件事，那是有益人群的，那就去做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是我就看见一个老人家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满足啊。一定要听从父母的忠告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使你的父母得到尊荣，在你的身上得到尊荣。我这么说哈，这段经文箴言23章跟24节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鼓励大家慢慢的读，大声的读，请。
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，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有一句话说，人如果生了一个智慧的儿子，一定会为了这个儿子而得到大大的欢喜。可是我们的智慧不会一生下来就有了，听得懂吗？不会一生下来就有，你要慢慢的领受那个智慧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可以让你的父母亲，让他们感觉因为你的成就，因为你的见证，感觉脸上有光，各位，那不是骄傲，那是光荣。因为孩子是父母的延伸啊。有些时候哈，我常常这个回到台湾，回到我居住的地方，我就需要去看看我的父母亲。对不起， 不是看看我的父母亲，看看我的父亲，因为我母亲早就过世了。我的母亲在我十一岁就过世了，所以过世就过世。好，我谈谈我的父亲。我跟大家说哈，我爸爸不止一次告诉我，啊，你真的跑去当牧师哦？怎么可能？你从小就是那个最调、最调皮、最捣蛋、最混蛋的那一个啊！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我的爷爷奶奶是基督徒，我的外公外婆是基督徒，死活我不相信。我到35岁，我才回到教会里面来，然后40岁傻傻的跑去读神学院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就知道我有多老了哈。他也不知道我真的跑去念神学院，然后变成一个传道人了、啊。可是，每当我回到家去探望我的父亲，去向他禀报我最近的工作服事的情况，我总能感觉到他那一份喜悦。我总能感觉到他那一份喜悦。我每次跟他说啊，我最近去哪里？最近去哪里？然后去哪里？他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老父亲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已经老到这一点年纪的，我也不太走得动了，我也不能一天到晚跟你去啊，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啊，除了不停为你祷告以外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父母亲因为你而得到尊荣的时候，他在你背后支持的力量，你绝对看不见，而且绝对大得无比啊，因为上帝会通过他们的手来祝福你。你不要怀疑哦，如果你不敬畏你的父母亲，上帝也会通过他们的嘴来咒诅你哦。各位，你要得到祝福还要等到咒诅？我当然没有别的选择。当我回去跟我的父母亲，对不起，跟我的父亲谈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可以使我的父亲得到尊荣，不是我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我敬畏他所敬畏的那位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样的情况，当我的孩子渐渐的长大，我看见他们无论在学业上、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上、在信仰上，不管有多少值得称许的地方，不管有多少努力的成果，不管有多少敬虔的态度，任何一点点值得称许的地方，我都感到无比的快乐。我都会在心里面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为着你所赐给我的孩子所做的每一件讨你喜悦的事情，我感到光荣。主啊，谢谢你为着你所赐给我的每一个孩子，我来向你献上感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还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活了一生呢，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的小女儿26岁，我的儿子今年30岁，各位，我从小慢慢带着他们这样一路这样长大，慢慢除了看见我的父亲以外，你知道吗？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后来才慢慢回想起来的。我的母亲在我11岁的时候过世，她9岁的时候就因为癌症开始生病，就这样子。小的时候9岁，谁知道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但是我的神啊，却在后来我长大了以后，他曾经有一次他给我看到的一个画面，是我早就已经忘掉的画面，就是我的母亲在他年终的时候，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，他就像握着我的手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就像握着我的手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不要让我在天上等不到你。”不要让我在天上等不到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蒙恩宠得赏赐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晓得你信主多久了，我不晓得 你在教会服侍多久的时间？我不晓得你有多少儿女了，我更不知道你的父母亲现在情况怎么样。但是我请你开始练习孝敬你的父母。我告诉你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向他们表达你对他们的爱，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留着的是他们给你的血液，而这是世界上最接近上帝的爱的，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去孝敬你的父母吗？我相信你一定愿意啊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听完到现在，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提醒，你想要有什么样实际的行动，各位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你付出什么样的行动，我建议你，如果你的父母亲不在你的身边，不要打电话，写封信给他，不要用 email， 用手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像刚才那位弟兄他写信给他的父亲的情况一样，用实际的行动让你的父亲，让你的母亲知道你心里面如何的感谢他。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，他们一定会非常的珍惜这封信，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拿起来读。请你回家写一封信寄给他们，请你打电话给他们向他们问安，请你们跟他们说，谢谢你爸爸，谢谢你妈妈，谢谢你爱我。各位，我常常耍赖，我常常这个，以前我父亲住南部，我们住中部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是跟师母两个人，我们就会跟我的父亲下去看他，说，哎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是特地回来看你哦，顺便去做点别的事啊。其实是什么？是特地回来做里面的事，顺便去看他。说谎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说谎话哈，老先生好高兴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你刻意安排专程去跟你的父母亲在一起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当你跟你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：关手机。关手机，再说一次，关手机。上次师母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她跟我说：“真可恶。”上次师母跟我讲了一件事，她说：“哈，有一次哈，她看到一个令人很感伤的画面。她说什么呢？她说有一群人。”一桌子老太太坐在那个地方，一看就知道寿星老太太坐在那个地方，没有牙，对不对？吃也吃不动，咳也不动，所有其他人都在嚓嚓嚓嚓嚓就照照照嚓嚓嚓嚓一直照照照，然后在微信啊，在 LINE 啦、啊、在 Facebook 啦、啊、怎么会叫 Facebook 呢？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奇怪是这个洋人吼，有些时候命这个名字很奇怪，非死不可，怪了。不管，他就这样发发发发发发发，你有，就只剩一个老太太坐在那个地方，没有人理他。各位，不要让我们的父母亲变成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建议，趁着还有机会，赶快去做，趁着还有机会，赶快去做。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会很喜悦你这么做的，而且你一定会得到祝福的。我只跟你说，请你开始行动，请你跟隔壁说，开始行动。你愿意这么做吗？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祝福。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已经爱我们了，并且通过我们的父母亲教导我们，在这世界上有一个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这样说，你是那位以马内利，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。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，很多 合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，甚至于你感觉你的父母他以前可能虐待了你，曲解了你，但是让这一切给他过去。你在主里面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给我一点点力量，给我一点点负担，让我重新去面对我的父母，教导我爱我的父母，尊荣我的父母，听我父母的话。你相信我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神的灵会亲自引导你，基督的爱，基督的应许会与你随行。好不好，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向神的回应。